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啊，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今天我们要硬核拆解一份刚刚出炉的重磅文件。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析专家，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来深挖这些商业背后的逻辑。
对，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也就是英伟达发布他们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的第二天。
是的，这份财报可以说是万众瞩目。
没错，通常呢，当你评估一家传统的硬件公司，数学题其实很简单，对吧？你卖了多少个零件，然后乘以单价，最后就是你的总收入，黑白分明。
嗯，非常直观。
但是当你面对一家实质上正在出资帮助自己的客户，在全球各地疯狂建造巨型AI 工厂的公司时，那台原本好用的计算器突然就失灵了。
确实是这样。
我们拿到了他们刚刚公布的数百亿元规模的财报演示幻灯片，还有高管电话会议的完整文字实录。今天的任务就是提炼出这些枯燥数据背后的核心洞察。我们来看看他们单季度的营收达到了惊人的962亿元。
哎呀，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夸张，
同比暴增106%。而且他们甚至预测到了2028财年还要继续保持70%的同比增长。
对，数字固然惊人，但是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英伟达其实已经不再是一家单纯卖芯片的公司了，他们现在真正在出售的是整个 AI 工厂。
好呢，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在谈到这种复杂的商业模式之前，我们必须先理清现在市场上这种几近疯狂的供需关系。
对，供需是基础。
数据中心业务收入达到了890亿元，
几乎占了总营收的全部。
然后有一个数据让我简直不敢相信，就是云服务行业的积压订单，也就是 backlog， 居然已经超过了2万亿美元。
是的，两万亿
啊。不仅如此，排名前五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 hyperscalers， 预计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他们的资本支出会达到近8000亿美元。
没错，
然后2027年更是会高达1.3万亿美元。打个比方，这就像是在淘金热中，英伟达以前只是在路边卖卖铲子，
哈哈，对，卖铲子。
现在的感觉是，他们不仅卖铲子，还提供挖掘机，提供运输车，甚至直接帮你把整个采矿小镇都建好了。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但是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为什么愿意砸这么多钱？真的有必要买这么多硬件吗？
因为这些科技巨头看待算力的视角已经完全变了。如果你看过去，采购算力是 IT 部门的一项成本支出。
嗯，成本部门。
对，所以以前是买的越少越好，越省越好。但现在呢，一旦英伟达的算力上线，他们的收入和利润就会立刻飙升。算力已经成为一种高回报的可投资的资产类别。
也就是说，这不是在买消耗品，是在投资印钞机。
没错，只要通过算力驱动的 AI 服务能持续变现，这种投入就是直接跟利润挂钩的，所以他们才会毫不犹豫地砸进那1.3万亿美元。
但是知道有2万亿美元的积压订单是一回事，你在物理上怎么交付这些算力又是另一回事了。
对，
如果他们只是简单粗暴地增加现有芯片的数量，那全球的电网恐怕都要被这些数据中心给搞瘫痪了。
确实，能源是个大饼镜。
这就引出了财报里的下一个重点，也是他们解决这个病境的关键，就是 Vera Rubin 架构，
也就是他们的下一代主力架构。
对，据说这个架构在8月初已经开始量产出货了，而且即将创下英伟达史上最快的产品爬坡记录。他们到底在技术上是怎么做到的？
哎，其实 Vera Rubin 的推出本质上是对数据中心经济学的一次重新定义。
怎么个重新定义法？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上一代的Grace Blackwell Ultra 架构。Vera Rubin 在每兆瓦电力下的吞吐量提升了整整30倍。
30倍？
对，而且每个 token 的成本降低了35倍。
哇，等等，给大家解释一下 token。 其实这里的 token 我们可以理解为 AI 处理和生成数据的最小词汇单元，对吧？
没错，就是大模型苦出来的每一个字的成本降了35倍。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算力的天花板被彻底拉高了。我们来看一个更直观的指标，就是每消耗1000兆瓦，也就是一个 GW 的能源，你能创造多少商业价值。
嗯，
在几年以前的 Hopper 芯片时代，每一千兆瓦的基础设施大概能支撑180亿美元的收入。
180亿，听起来也不少了。
对，然后到了 Grace Blackwell 时代，这个数字变成了250亿美元。
嗯，
但是现在有了 Vera Rubin， 同样是消耗1000兆瓦的电，能创造的收入直接飙升到了400亿美元。
哇，400亿！
效率的每一次跃升，其实都在直接扩大整个潜在可用市场。也就是他们常说的 TAM，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飞轮效应。但我看到他们现在的产品线，其实我心里有个疑问。
你说。
你看啊， Vera CPU、 Rubin GPU、 NVLink 还有 Spectrum X 以太网，甚至财报里提到 AWS 要在2029财年第二季度前部署200万个 GPU 和 Vera CPU。
是的，非常庞大的部署量。
等等，英伟达现在等于是把网络、把 CPU 还有 GPU 全包了，他们实际上是在搭建整个数据中心系统，对吧？这难道不会让客户觉得，哎，你们手伸得太长了吗？垄断的嫌疑？
客户当然会担心被绑定，但在如今的基础现实面前，他们其实是别无选择的。
别无选择？
对，这就是英伟达所强调的极度协同设计 Extreme Co-Design。
极度协同，
因为现在的 AI 系统太复杂了，动则是几万甚至几十万张加速卡连接在一起进行联合计算。
对，算力集群。
在这种规模下，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网络延迟或者是内存数据堵塞，都会导致整个集群的效率断崖式下跌，
直接就宕机了。
对，所以大多数客户，即便是最顶尖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从零开始拼凑这些复杂的系统。
也就是以前那种自己去电脑城买配件组装的模式彻底行不通了。
完全行不通。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交钥匙工程 Turnkey Solution， 只要机房一通电，按下一个快关，这台庞大的机器就能完美运行各种 AI 模型。
明白了。所以为了极致的速度和稳定性，大家只能乖乖接受这种全家桶。
是的。
但是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购买力大家都知道是很强的吧，可总归是有上限的吧。如果英伟达想继续保持这种动不动就翻倍的增长，他们的新客源在哪里？
这也是财报里的一个大亮点。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看财报里提到了一个叫 ACIE 的细分市场异军突起，据说将占据数据中心业务的大约一半。这个 ACIE 到底包括些什么？
ACIE 指的是 AI 云工业和企业市场，这里面爆发力最强的就是所谓的 Neo Clouds。
Neo Clouds 也就是区域云。
对，区域云还有主权 AI。 你想想， AI 现在其实已经成了新的电力或者说基础设施，从日本、韩国到印度、欧洲等地都在进行重大布局。
每个国家都想要自己的 AI。
没错，谁也不想把自己国家的核心数据命脉交到别国企业手里，对吧？所以财报预计到今年底，这些遍布全球的区域云装机容量将从3000兆瓦直接增至8000兆瓦。
三增加到八，这是个飞跃。但是建设8000兆瓦的数据中心可是天价。
绝对的天价。
那些地方企业或者国家队，就算有当地政府支持，一次性拿出那么多钱去建机房也是极其困难的。他们怎么拿到贷款？
这就是英伟达商业模式里非常聪明的地方了。他们提供了一种叫做收入保底的承诺 ,Ticker Pay Commitment。
收入保底。
对，简单来说，英伟达去帮助这些 Neo Clouds 获得贷款融资，作为交换，英伟达承诺会购买他们一部分的算力，同时也参与后续的租金收入分成。
哇，这就好比我是一个开发商想盖超级商场，银行觉得风险太大不给钱。这时候英伟达作为最大的品牌方走过来说，放心盖，一楼的黄金店面我全包了，签10年4月。
这个比喻很准，银行一看有兜底，立刻就放贷了。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英伟达不仅卖了硬件赚了一笔，还变成了包租公或者经常性的租赁收入。
对，这就彻底改变了英伟达的商业模式。
不过说到这里，我看到财报里出现了一个有点出人意料的名字，就是 Grok。
Grok， 是的。
财报里说 Grok LPX， 也就是机架级 LPU 系统全面投产了，而且是将 NVLink 与 Grok 的高交互性架构融合。我以为 Grok 是英伟达在推理领域的死对头，为什么现在他们成了一体？
这就体现了英伟达作为一个平台的包容性，或者说野心。
怎么说？
因为对于某些需要超高交互性、超低延迟的特定高客单价服务，挂在 Grok 的加速器确实是极佳的选择。
术业有专攻。
但关键在于，无论你上面挂什么，底层的核心引擎依然是 NVLink 架构，这证明了英伟达正在吃透整个 AI 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只要你用我的网络，你就是我生态的一部分。
真的是滴水不漏。不过一切听起来都完美无缺，但在商业世界中，没有什么是没有代价的。英伟达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
成长的烦恼其实非常多。
我看到财报里对2028财年的 70% 增长指引，实际上加了一个词，说是受限于 supply constrained。
没错，这说明真实的无约束需求其实是超过 100% 的，只是他们造不出来那么多。
造不出来，那毛利率应该很高啊。但我看 Q2 毛利率是 75%， Q3 指引却降到了 74%， Q4 甚至要在 71-72% 触底，直到2028财年才会回升到72-73%。为什么会承压？
主要是因为存储芯片，也就是 memory 的价格在极端上涨。
啊， HBM 内存。
对，算力越快，需要的内存带宽就越高。内存厂商现在也是供不应求，成本自然就转嫁到了英伟达身上。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维持这种疯狂的需求和产能扩张，英伟达向所谓的前沿 AI Labs Frontier AI Labs 投资了近500亿美元。
是的，很大一笔钱。
而且还跟黑石、阿波罗这些顶尖资本合作，筹集了超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没错。
这种大规模投资自己客户的行为，市场上有很多批评声音说，这就是循环融资啊 ,cellular financing。这难道不是左手到右手花钱买自己的营收吗？
这个争议确实非常大，我们必须客观地来看待双方的逻辑。
你给我们剖析一下。
一方面，批评者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这种模式确实可能会推高需求泡沫，增加财务风险。万一最后 AI 赚不到钱，这些实验室含不上钱，稀土性风险就来了。
对，这就变成了次贷危机那种感觉了。那黄仁勋是怎么辩护的呢？
黄仁勋的看法是，这些都是百年一遇的伟大公司，他们现在的瓶颈仅仅是算力不够，
只是卡在算力上了。
对，他强调一旦算力到位，即刻就能产生高额回报，甚至不到一年就能收回50亿美金数据中心的成本。
不到一年，这么夸张？
是的，而且他认为英伟达的算力平台具有通用性，也就是 fungible。
通用性怎么理解？
就是说，就算这家实验室最后没跑通商业模式，这批建好的算力也是硬通货，马上可以租给下一家排队的客户，所以风险是极其有限的。
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博弈，听众们可能需要自己去判断这里面的泡沫成分有多大。
是的，仁者见仁。
那么把这种宏大的数据中心、千亿美金的投资先放在一边，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影响？
这其实是财报里隐藏的最深的一个趋势，就是 AI 的范式正在发生转变。
范式转变？
对，从人类提示，也就是 prompted by people, 向代理 AI, agentic AI 转变。
那打个比方，这就像是从使用一台需要你输入数字才会动的计算器，进化到了拥有一个24小时盯着你银行账户、自动帮你理财和规划税务的私人财务顾问。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现在的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式全都在英伟达的平台上爆炸式增加，他们都在往 agentic AI 的方向走。
也就是说，他不需要我一直去下指令了，他自己在后台干活。
没错，而这种代理在后台7x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不断的推理、规划、调用外部工具，它消耗的算力是人类去手动操作时的15-100倍。
天哪，15-100倍。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算力紧缺将成为常态，因为 AI 越来越自主，消耗的算力呈指数级上升。
哇，经过今天的梳理，感觉我们真正看清了这头巨兽的运转逻辑。
是的，
英伟达已经构建了一个从底层硬件到网络协议再到金融护城河的庞大生态系统， 而 AI 也正在从单纯的工具演变为能够自主行动的实体。
这种进化速度确实让人敬畏。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大家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最后思考。
嗯，你说。
根据财报会议上黄仁勋的设想，未来一家拥有40000名人类员工的公司可能会同时拥有400000甚至400000个在后台24小时运行的 AI 代理。
1:100的比例。
对。如果在这个不眠不休、不需要发工资，但却在疯狂消耗电力和内存的合成劳动力大军面前，人类员工的数量占比真的变成了1:100，那么未来的企业组织架构图会是什么样子？
确实是个好问题。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类真正的核心价值又该如何重新定义呢？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在关掉节目后慢慢品味吧。
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再见。